明白，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您给我们过去这几个礼拜来一直在工作做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是那个使徒行传。这使徒行传呢，教告诉了我们很多的在初期教会彼得和保罗如何去到各处去传扬主你自己的福音。所以呢，是希望在弟兄姐妹们回去以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稍微看一下，可能会对你们对那个整个一个 picture 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我们这个是读经班，不是那个查经班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creen 上面放出来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这一个是一个主题的经文，这个主题的经文非常要紧。如果我们整个使徒行传看下来以后，对这一个一段经文还不能了解的话，那我们等于是白念了，白读了。使徒行传的最主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以后，我们能够什么？每一个基督徒能够得着能力，得着能力以后不单单就是讲方言之类的，而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到世界各地去传扬主的福音，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思想，这就是主题思想。 OK， 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说从一章到十二章，我们基本上讲的是耶路撒冷教会如何去到外面去宣教，到撒玛利亚，对不对？等等地方去做那个在犹太地跟撒玛利亚那些地方去做宣教。但是他们还是很绝不的，很非常的绝不的。他们经常的宣教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对什么犹太人做宣教，对外方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负担。那么主要的人物呢，去宣教的时候，主要的人物就是什么？彼得。彼得是带领这方面的有很大的负担。但是到了十三章以后呢，这个中心呢转移掉了，转到哪里去了？转到了安提亚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成了一个什么拆传的宣教的教会，而主要的人物到外面去宣教是谁呢？是保罗。从十三章以后呢，基本上讲的就是保罗跟安提亚教会如何拆传派出去那个宣教的事情。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详细的分段呢。那上一次我们是讲到了第二大部分，那第三大部分呢，就是说直到地级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开始的那个十三章呢，就是从这个保罗的第一次宣教，那是主要的是在亚细亚那一段地方，就是说亚洲、土耳其、叙利亚那块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谁呢？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里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几位弟兄然后第二节他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到他们的身上，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个圣灵告诉他们要怎么样，要差派人到外面去什么宣教。要差派谁呢？很特别的指定，就是谁啊？巴拿巴跟扫罗，叫他们两个人到外面去宣教。于是这个教会呢，接受了圣灵以后呢，他们就什么禁食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头上，然后呢就差他们出去宣教了。这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第一次的宣教。他们宣教的路程，第一个是到哪里呢？就是到居比罗。我看看啊，地图有没有 ？Let me see。好，这里来看一下，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单张里面，我已经有把它放上去了。拆盘的教会是安提阿，对不对？出去呢是巴拿巴，还有呢保罗，中间呢马可，就是说约翰的马可，这他中途离开了。那主要的地点呢是什么？亚细亚，这就是现在的差不多那个 叙利亚跟土耳其那一段地方。那我们来看有没有，看看啊，啊 ，OK， 我就把这个地图留在那个地方，可能对我们来讲比较有一个概念。安提阿是在这里，大家都看到对不对？看得到吗？安提阿这个地方看得到吗？安提阿这个 ，OK， 看到没有？安提阿。好，那从安提阿他们从到哪里去呢？到西流记，看到没有？西流记，然后从西流记，然后什么？坐船到居比路，就是现在的什么塞浦路斯。啊，你们看第四节，他们在圣灵的差遣就下到西流基，然后坐那里坐船到居比路，然后呢到了塞拉米，然后就是在犹太人的各个会堂里面讲解神的道。塞拉米在哪里？在是这个，对，在这里。然后呢，接下去他们就到帕弗去。你那个时候在第五节他说，你说谁在跟他们做帮手？约翰，对不对？约翰。这个约翰就是后来的那个半途离开的约翰啊，半途约翰的离开。好，我们看一下，然后呢，他们到那里呢宣教，宣教以后呢，在这个经过全岛的时候，当然有一个地方叫第七节，那个人有一个地方第六节，他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是什么？有法术假装先知的犹太人，叫做巴耶稣。那人常跟方伯施求保罗同在。方伯呢？实际上就是等于巡抚一样的人，或者翻译成，他们翻译成是什么？方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都督、总督、都督的意思。那实际上跟总督、都督跟那个巡抚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样的，就是罗马政府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官员。那个方博士就和方博是求保罗，就是一个是个通达的人，他说正请了巴拉巴和扫罗来。一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利马翻出来就行法术的抵挡使徒，叫方伯不要信这个道理。那第九节里面看一下啊，第九节是扫罗，那个时候又叫做什么？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把扫罗的名字改成什么？改成保罗。那个时候他开始第一次使用保罗的名字。那个时候就是保罗就是对他说，你这个充满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知足吗？第十一节，现在主的手加在你的时候，你要瞎眼见且不能见日光。那个行法术的巴耶稣立刻就怎么样，眼睛就昏暗看不见了。这神的神迹在他的身上发出来，就是说立刻就把那个抵挡神的那个魔鬼的属灵的魔鬼呢，就是把他这样的止住，他继续的抵挡神的话语在那里的传扬。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说第十二节，方伯所见的事情很稀奇，就怎么样，就信了。那个时候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啊，圣灵常常在那里动工，很多的神迹发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神迹，主要就是说一边是在传，那使徒们在宣讲神的道的时候，主借着这个神迹来向世人证明神的道是真的，是常常有的事情。那现在我们就没有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圣经已经在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哦，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现在有了圣经，神的话语都在这里面，那所有的一切都是照着圣经的话去做啊。好，我们接下来就看，然后到他们到了之后呢，我们就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接下去第二站是什么？帕弗。到了帕弗，然后到第十三节说，保罗和他们的同人从帕弗开船，然后躺到庞菲利亚的别家。那个时候约翰就什么离开了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你看这个帕弗，然后他们乘船到哪里去？就到庞菲利亚。庞菲利亚不是一个城市，是一个省份。然后他们到这个亚大利这个地方，然后到别家那边去。那这个时候呢，你们看他的线到那边去，到了那边他谁回来了？回谁回到耶路撒冷？那个约翰，就是 约翰他回去了，他中途离开了。 OK， 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他们第四世界他们离开了别家前往，然后来到什么，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我们看一下比西底，从这里在别家一直往他们哪里看安提亚。然后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安提亚不是这个安提亚，看见吗？两个都是叫安提亚，但是这个安提亚因为它是坐落在一个省份叫什么比西底，所以它叫是什么，为了方便起见，就是说把它区别出来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又进了那个犹太人的会堂，然后跟他们宣教，跟他们宣教。宣教的时候呢，就是说他又那个谁啊，那个保罗跟那个保罗就跟他们讲了那个以色列以前的那一整段的历史，一整段的历史作为他宣教的一个开始。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详细讲一段一段的讲。好，我们把这个我们就把它翻过去啊，我们就翻过去，我们看一下这个他在宣教的时候呢，他告诉他们基本上就是说耶稣是一位救主，但是他们拒绝啊，拒绝。然后呢到了第三十节的时候呢，他告诉他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进入坟墓以后呢，神叫他什么，从死里复活，他重新把以前耶稣的那一段重新跟他们讲了一下。到了第三十三节呢，他又说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一年叫什么，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面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把耶稣的事迹再重新讲了一遍。但是呢，然后呢他说他很要紧的一段就是38跟39节，他说弟兄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这个人是指谁，就是指耶稣基督。然后他39节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个人就都得称义了。你们明白他的意思吗？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靠着摩西的律法你不能够完全什么称义，但是你再不能够靠这个律法称义的话，你可以靠着谁称义？靠着耶稣基督可以称义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地方。然后呢但是那里的人到了第44节，他说到下安息日何成人几乎都聚集要听神的道，但是第45节说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的嫉妒啊，应驳那个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进行什么诽谤。所以第46节保罗就巴拿巴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只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到外邦人那里去宣教了。好，常常是这个样子，因为犹太人心很硬。你看那个这个历史上怎么样，犹太人的心一直是很硬的，对不对？神在旧约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非常耐心的教导他们，把他们要上带回来，通过先知给他们传讲信息让他们带，但是他们心里面非常硬，一直是悖逆，一直是悖逆，最后他们到了什么程度，亡国，对不对？现在耶稣来了，他们再一次的什么拒绝主耶稣基督，就算是保罗巴拿巴他们向他们宣教讲明这一切的道理，但是他们还是很心硬，他们就是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在第47节，然后他说因为主这样的吩咐我们，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拯救直到地极。这就是耶稣基督给保罗的一个光，被保罗的一个指示，给保罗的那个吩咐，叫他到外邦人面去传扬神的道。这就是奠定了后面的保罗的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最后到罗马去的那个宣教。所以接下来以后呢，就是他们但是到了第50节说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夫人和城里所有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把他们什么赶出了境外。那两个人对着众人都躲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格念去。大家知道躲下脚上的尘土是什么意思吗？啊， 知道啊，在这个耶稣基督的那个四福音里，我们有权到这个，就是躲下来，但你不听，躲下来，就是跟你们没有关系了，我们走了。第十五十二节，门徒满心的喜乐，都有被神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到了这个比西底，离开那个地方以后呢，他们就往那里去，往以哥念，他们到以哥念，我看看以哥念在哪里，安提啊，然后他到哪里，然后到以哥念，最后他们然后到路斯德，然后到特比，然后到了那边呢，他们又回过来，整个一个回个路程，最后呢他们就回到那个安提阿去。好，这个地图是这个样子。但当你跟念的时候，他们也是同样去宣教，但是那里的人比那边的更坏，他们用石头什么打他们，结果他们没有办法，到了第六节，就他们逃往的离高尼的路斯德，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路斯德跟特比两个城市。在路斯德有一个脚那个瘫痪的人，然后呢那个保罗去了以后，就把他怎么样医治了，他有新的神迹医治了他的这个脚。但是医治了他的脚的以后呢，结果呢众人看到以后，他们就把他们当作什么，第十二节就称巴拿巴为丢失，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们说，因为他说话灵手啊。为什么称他们为丢失个希尔米？今天我们的单章里面有提，看出来给大家看，这两个都是什么希腊的神，因为他们行了那个神迹，他们就把他当作什么，把他们两个人当作神来那样敬拜，完全是错误的啊，完全错误。但是呢到了第十四节，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使徒听见，就撕开衣服跳入众人中间，说诸君呢，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呢？我们也是人，心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那些虚妄，归向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永生的神。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听见他们把他们称为是那个希腊的神的时候，他们立刻怎么样向他们解释，他们不是神，他们不是神，而是凭着是神差他前来跟他们宣讲那个永生的道。那么我们在这里看一下第十四节，就是巴拿巴跟保罗两位使徒听见，这里是第一再一次提到了他们两位是什么，巴拿巴跟保罗是什么，是使徒，使徒跟门徒有所区别。那我们在第一次我们谈到，就是说第一次我们看那个第一堂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这个使徒的那个 definition 啊，使徒的 definition。 那我们如果有时间了以后呢，我们会回过去看一看，就是在一章第一章里面谈到那个使徒的那个 definition。 但是在这里巴拿巴跟保罗两个人都被称为是使徒啊。就因为他们反而辨别他们不是那个这是不是神向他们是传扬福音给他们，结果反而呢他们挨什么，反而他们挨了打。到了第十九节的话，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的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然后呢他们以为他死了，然后他们丢在城外。结果呢第二天呢，这个第二十节门徒正围着他就起来了，结果他没有死掉，他实际上是被打昏掉了。然后呢他们进城去，第二天呢就跟巴拿巴跟一起呢到特比去了。这个是在路斯德发生的事情啊。这个就是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第一次的宣教，完成了第一次宣教。接下来这21节到28节呢，基本上就是说他们呢从到了特比以后呢，然后他们又刚才就是说他们又照着原路回过来，一直呢到亚大利，然后呢再回到那个安提阿去。但是我们看一下第23节，第14章的23节，他们在回去的路程上面去呢，回去的路程上面呢，他们怎么在各教会选立了长老，设立了长老，这也是在第一次在那个这个在圣经上提到了这个长老的设立长老的事情啊，设立长老的事情。好，那最后呢，他们回到了第26节，他说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他们被众人所托 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安提阿是差遣的教会。在二十七节说，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一切所行的一切，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就是说向安提阿的教会报告了他们整个第一次宣教的那个过程。第十五章呢，我们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讲。第十五章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大会，耶路撒冷的那个会议。耶路撒冷会议呢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五章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条规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分辨，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说，必然上耶路撒冷去与使徒和长老见面。你们看一下这个句话很要紧，他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条规受割礼，不能得救。这是在那些犹太人讲的那句话，你说对不对？不对。不对在哪个地方？不对在哪个地方？不对在说要什么？要受割礼，不受割礼怎么样？不能得救。那耶稣基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稣基督的钉在十字上的救恩就怎么被完全的被否定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要求的基本的救恩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所以必须是要什么要澄清。所以呢，他们就派他们那个安提阿的教会就叫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到什么去耶路撒冷去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们讲清楚。到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准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情。然后第五节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行摩西的律法。所以呢，这个就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争执，很大的争执。但是这里面呢很明显的啊，看下来很明显的就是说，保罗已经跟什么跟彼得跟那个雅各他们已经怎么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所以在整个开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这个过程是相当的那个有相当的有怎么说呢一个 strategic already plan。 OK， 第一个是谁起来做见证的？彼得。为什么不是保罗？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他讲话很有分量。保罗那个时候讲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分量，彼得一讲话，这个基本上这个就是什么一个调子定下来了，就是他是非常支持的这个一件事情。他一旦讲了以后，第二个谁来讲？保罗。保罗呢就来见证他所做的那些事情，来辩解。做了以后，谁来最后做定？做最后的那个 finalize 那个 decision。 当然他们中间有这个讨论的过程，这个他没有把它全部写出来。第一个是彼得起来定调，第二个是保罗来做见证，第三个是谁来最后 finalize？ 雅各。这样定下来的规矩呢，定下来的就是说几方面，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讲义里面讲的，也就是我们的 PowerPoint 上面，我就不再回过去给大家看。定下来的处理的原则是，外邦的信徒不需要什么受割礼，不需要受割礼，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刚才已经讲过了，不需要受割礼，受割礼不受割礼跟救恩什么没有关系。第二，外邦的信徒但是需要警戒以下的事情，就是说什么道德方面要禁止奸淫，在饮食方面要禁止吃祭过偶像的食物，禁止吃乐事的牲畜，禁止的吃血。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耶路撒冷议会的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就是直接的影响到以后就去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原则， 就定了下来，就不需要再争论了，已经同意了。但他们一旦做出这个决定以后，他们就写了一封信给谁，给了那个，写了一封信，在第二十三节看，第二十三节就是写了一封信交付他们，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内中一些使徒和长老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爱，就是说写那个信给外邦教会的弟兄姐妹，解释这个耶路撒冷议会的决定。好，已经二十五分钟过去了，还停留在第十五章。接下来就是说保罗跟巴拿巴有一些问题了。这些过了这些日子以后呢，保罗跟巴拿巴说，第三十六节，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近况如何。第三十七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去，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这个约翰，就是这个约翰，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跟着他们一起到了那个庞菲利亚，但是他后来一个人呢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今天在今天的那个单章里面也特别跟大家稍微讲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当时他约翰他会离开，那我就在这里没有时间跟大家一一的讲，所以我就不再跟大家讲这个事情。但是为了这个事情呢，第三十八节，保罗因为马可从前从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第三十九，于是两个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到居比路去，就是塞浦路斯。保罗呢，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在主恩手中。然后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亚，兼顾众教会。那有一个功课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说，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弟兄之间或者姐妹之间发生了意见上的不同的看法，但不一定说你的是对我的是对，但是两个人可能都对，但是从看的角度来看可能并不是完全一样，你从这个角度看，他从那个角度看，实际上都是一个样，都是一样，但是呢就是说看法不一样。但是也是我们都是什么，都是人，不是神，所以不是说教会里肯定是什么一团和气啊，没有争执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什么呢，我们是人不是神，所以常常会有些事情发生。神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我们可以各讲各个弟兄姐妹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OK， 但是我们也会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坏的事情啊。只要是什么，不要是存心，就是我们说寒露不要什么到日落，对不对？我们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爱心中互相的包容，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同样我们都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工作。那我今天在这个讲义里面呢也提到了这一点。好，十六章在十六章的第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来到了特比，然后又到了路斯德，那个是第二次，我看看第二次的图片在哪里啊，在这里，第二次的宣教。在那里他碰到一个谁？碰到了提摩太。他第二次他到路斯德的时候，他碰到了提摩太。那个提摩太就是后面他写信给那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这个，然后提摩太后来成为保罗一个非常得力之助，所以甚至以弗所的那个教会都是交托给他去帮助他建立起来。所以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接下来就是说保罗得到了一个意象啊，在十六章的那个第九节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意象，在夜间有意象显现给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求他说，请你过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第十节说，保罗既看见这个意象，我们随即想要去马其顿，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马其顿在哪里？ Macedonia 就是现在实际上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的北部那一段地方。马其顿在这里，啊，在这里，是现在的希腊是在这个地方，那上面就是南斯拉夫，以前叫南斯拉夫，现在叫萨，我也搞不清楚了，分成好多好多的小国家，啊，好像就是在那个地方。好，他们到那边去就宣教，所以呢，到了第十一节，于是呢，他们从特洛亚开船，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在那边了嘛，对不对？他们到了那边，然后实际到了这里，然后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特洛亚，然后要特洛亚到马其顿去，他们就必须怎么样？要乘船过去，从特洛亚过去到那边去。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第十二节到了腓立比，那么大家都知道腓立比啊，这就是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市，也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天。注意了，在这里我用的字是他们，在圣经上用的是什么？是我们。记得不记得有三个？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有三个地方，那个使徒行传用了我们的那个词啊，代名词是用我们。在这里呢，就是第一次讲到了是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什么？作家写那个使徒行传的路加直接的参与了这一次的宣教，和他们在一起，所以呢他用了我们这个字。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来到了那个沙摩特拉，然后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然后他们最后呢来到了腓立比，就是马其顿的一个城市。第十三节他说，当夕他们出了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们就坐下来对聚会的妇女讲道。第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莉莉亚，是推雅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啊。他和他一家既领了进，别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信真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就强留我们。这是他们到马其顿宣教的第一个什么？第一个 family 是接受主耶稣的信，主耶稣的道福音的。然后这里面你看，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浸，就是说他跟他整个家庭什么都受了浸啊，都受了浸。他是谁是第一个听到福音的？ Lydia。 但 Lydia 听到了这个福音之后，他就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他的家人，不单单他自己受浸，而且带领他们全家一起的嘛受浸。那个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稍微讲一下，接下来我们就说看下面这个保罗接火了，他们保罗和希拉住了监狱，对不对？住了监狱以后呢，他们晚上怎么样唱诗祷告，对不对？赞美神。结果在半夜的时候，这个地震了，对不对？地震了，那个脚铐手链门都打开了，那个狱座就非常的惊怕啊，惊怕。你们看一下，惊怕。那么来看一下第二十六节，忽然大地震，甚至监牢的地都动摇了，监门立刻开了，重犯的那个锁链也都松开了，狱座一醒，看门窗全都开了，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自杀。保罗大声说，不要害他，不要害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然后呢到了第三十一节，他说他们就说那些狱卒说，哦，就是那个保罗他们说，对那些狱卒说，当心。第三十节的时候，那个狱卒就问那个保罗他们说，嘿，两位先生，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那个保罗就对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那我们这里就是要知道一下，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到的，这莉莉亚她信了主以后，她把这个福音传给她的家人，他们全家受浸才怎么得救。那现在狱卒也是一样，就是说保罗跟他们说，你们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结果他们怎么样呢？第三十四节，于是狱卒就带着他们上自己家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 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啊，他们受浸，受浸就是受接受主。那这我们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有的时候 people 会怎么说啊？你信了主，你和你一家就得救，或者说一个人信主就怎么，会不会全家信主？不会，不要曲解这个意思，不要曲解这个意思。信了主以后，你和你家能够得救，是说你加上你们全家接受了主以后，才能够得救，才能够得救。好，那个之后呢？到了第三十五节，到了天亮，官长就差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第三十六节，进座就把这话告诉保罗，官长打发我们来释放你们，今天可以出去平平安安的回去吧。第四十节，两个人出了监，就往什么利比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就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他们来的时候是第一个到什么？到利比亚家里。离开的时候最后一个什么？也是到利比亚家里。但是来的时候跟去的时候有点不一样。来的时候他们是见到利比亚，对不对？去的时候他见到利比亚，还有谁？见了弟兄们。就是说他们来的时候是只有一个人信主，但是他们走的时候有相当的一些个弟兄姐妹已经信主了，已经信主了。包括谁？包括预座的一家，包括利利亚的一家，还包括其他信主的，没有在这里提到的那些弟兄姐妹们。接下来我们就他们就跑到铁萨罗尼家，他们在这个地方就在腓立比，然后他们就跑到什么这个铁萨罗尼家那边去。在铁萨罗尼家，在他们地方的那个犹太人信很硬，他们有没有听？他们有没有听？第四节上，他们有些人听了却服从那个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尊敬的妇人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遭拘的市井匪类，搭货成群，耸动全城的人，闯进耶稣的家，就他们住的那个地家，将保罗和希拉拉到百姓那里。找不到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位弟兄拉到官府那里，喊就是搅乱天下的要到这里来。因为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他们完全是在什么？在诬告，完全在诬告。然后第八节说，众人和地方听见了这话就惊慌，于是呢就取了耶稣和其他人，把赶快把他们放走掉，让保罗赶出去了，把他们赶出去了。然后他们离开，这样呢，他们就第十节，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到哪里去？到比利亚去。比利亚在接下来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什么呀？咸于铁沙罗尼家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的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比较有什么？有一颗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个那个福音的心，愿意怎么样查考圣经，愿意查考神的话语，要知道这个道是对还是不对。他们在用心，在用心学习神的话语，用心学习神的话语。然后到了第十三节，但是呢，铁沙罗尼家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就怎么，他们也往那里追着跟着去，就怎么耸动那里的人来怎么来对付保罗他们。第十四节说，当弟兄们别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第十五节，送保罗的人带他到雅典，就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这里来，就回去了。那他们到了在比利亚，因为这个在那些个铁沙罗尼家的犹太人来请搅扰他们呢，他们就跑到那里去，就保罗就跑到在雅典那边去了。在雅典，在雅典那边，他那个保罗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那些个雅典那些的人都在敬拜，那些非常敬拜很多的鬼神。中间有一个鬼神是什么？他们见到过没有？没有见过的，他们连没有见过都不认识的神都要拜，不晓得拜什么，不晓得拜什么。他们拜的这个神叫什么？叫做卫士之神，卫士之神。 然后我们在十八节的时候，我们有看一下，这叫比以比古鲁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那我查了一下，这个以比古鲁，我跟那个亚多斯多亚，这我放在那个今天的讲义里面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解释一下。但总的来讲呢，以比古鲁呢是享乐主义，而斯多亚呢是个禁欲主义，这是两个在希腊那边的两个学派啊，这样两个学派。但他们呢，虽然是这两个学派，但他还是邀请什么保罗去讲。这保罗叫他请保罗到哪里去讲？叫他到亚略巴谷。亚略巴谷是他们的一个议会的所在地啊，是一个议会所在地。那么在那边很多的聚会，所以请他去那里去讲。所以呢，保罗就借着这个机会呢，去跟他们怎么宣教，跟他们去传教。好，我们就接下来就跳到第十八章。十八章呢，我们那个时候在到了雅典以后呢，这个保罗就宣教以后呢，他又离开了雅典，来到什么地方？来到哥林多。看看哥林多在哪里，看到没有？就在雅典不远的地方，哥林多在这个地方。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就去找一个人，就找谁？叫雅巨拉，犹太人叫雅巨拉。他生在本都，因为是哥老丢犹太人离开罗马，新晋带的妻子百吉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去什么？去找他们。这里面也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们本来是什么制造帐篷为业，保罗与他们同业。保罗也是什么制造帐篷的。那就是说看那个参考书，就是说他们那个犹太人的拉比啊，如果你要做拉比，你必须要什么学一门手艺来自己谋生。所以呢，这个建造的织那个帐篷呢，是保罗的一个手艺，作为在拉比吹牛的时候是必须学的一门手艺。所以他一直是以后就是一直靠着这个手艺怎么来谋生的。在那里他又在跟当地的犹太人辩论，第五节，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未到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什么，是基督。但是第六节他说，当地的犹太人怎么样，还是抗拒诽谤。保罗就抖着衣服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的身上，与我无关，从今以后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这句话有没有看到过？以前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身上，以前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比拉多不是要洗手吗？这个血跟他没有关系吗？那犹太人讲的那句算什么话？这血归在什么我们的身上。现在保罗就是讲这句话，你们做的事情你们自己敢担当啊！你们的罪是归在你们的身上，跟我没有关系。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来宣讲神的道，但是你们心硬不接受，这个罪就归在你们自己的身上。好，那我们就接下去跳过去，再跳过去第九节，看就是说，夜间主的异象又向谁啊？又向保罗显现，跟他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神与他怎么同在，没有人能够下手害你，因为在城里有许多的百姓。这样的在这样的神的鼓励和帮助之下，在圣灵带动之下，保罗在那里住了多久？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在那边有一年半的时间啊，将神的道教训当地的人。那里经历有一个件事情发生，就是说因为他这样做的话，犹太人还是要什么去告他。每一次告他，他都怎么样被 getting trouble， 对不对？每一次告他都 in trouble， 被抓进牢，被赶出去啊等等之类。但这里有一点不一样，他在那里第十二节说，在有一个人叫做加流，是做雅盖亚地方的风波，就是总督和巡抚。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把他拉到公堂去，又去什么又去控告他。但是你看这个方伯是怎么说的呢？他说， 保罗刚刚要开口要辩解啊，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冤枉奸恶的事情，我就当耐心听你们，这些是正常的诉讼的事情，我需要听你们。但是他十五节说，所争论的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自己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是什么，我不愿意审问。这样一来以后，这一个审问，这一个案子就变成了以后的一个先例，就是说在也在他所管辖的范围之内，就是说没有再需要这些诉讼的事情再发生，就是说他定了那个调，这样就为保罗以后在这个地区的宣教开了一个比较好的方便之门。好，然后到了我们看第十八节到十八节，保罗又做了很多事，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到叙利亚去。叙利亚就是什么？回到这个地方，叙利亚就是这个地方啊。叙利亚，百基拉、亚基拉和他同去，他们有许过愿，在间隔里剪了头发。这个许愿剪头发是什么？他们如果看那个旧约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叫什么？什么希尔？纳西尔人，这个就是在民数记六章里面，我们如果需要 refresh 一下我们的 memory 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民数记六章，我们去看一下，但我这里不讲。然后到了，然后他们离开了，就十九节就说到了以弗所，保罗就在他们那里停留在，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场，又在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许，就辞别他们说，人若许可，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就开船离开了以弗所。然后他就怎么样，离开了以弗所以后，他就从这里看到没有，以弗所，然后他就乘坐船怎么样，回到盖撒利亚去。二十二节，在盖撒利亚下了船，就到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到安提阿去，然后从这个盖撒利亚再回到安提阿，因为他原来就是什么安提阿差遣出去宣教的。好，第十九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还记得不记得亚波罗是谁？记得不记得亚波罗是谁？我们看前面就是说，他这个人是非常热心传讲神的道，但是他只是知道什么施浸约翰，然后就是说亚居拉跟百基拉把他什么培养起来了啊、哦，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人。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他们只受什么，只有一这个施浸约翰的那个施浸，他们没有受过什么耶稣基督的浸。所以在那里保罗就为他们什么，凭着因这个就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受浸，然后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那个时候一共十二个人啊，所以他们受浸如果只是一般的受浸，但是不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浸的话，这个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是什么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浸，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拯救，才能够得到圣灵的降临。然后在这里，在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不进到会场，放在那讲道一连三个月啊，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但是后来还是有些个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诽谤主耶稣的道，保罗就离开他们，叫门徒与他们分离，别在推拉努的学堂天天的辩论。这样的话，他一共到第十节，他说什么？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那个地方，无论是犹太的、希腊的，都听见主的道。在保罗一共在这个 在那个地方差不多一共有前前后后加起来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但是除了哥林多之外，他待在这个地方是最长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个犹太的祭司长，他的几个儿子怎么样假穿主耶稣的那个名去什么赶鬼，结果反而被什么被鬼附在身上。那这件事情呢，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第十五节他说，恶鬼回答说，和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呢？根本不认识他们两个，因为他们两个是假的。OK，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在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都知道，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就怎么就在此就尊大了。这个时候就很多人就把他们的这邪术的那些书啊都拿出来丢在那里把它烧掉，这样以后第到二十节怎么样，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在那个地方。接下来那件事情就是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地方在那个以弗所那个地方，我本来有一个另外有一个 PowerPoint 之类的东西，就是以前做的，如果以后有时间给大家看。那这个地方他们从敬拜一个神，是女神，是叫什么女神，叫迪米叫雅迪米女神。那个是一个生殖的女神，是一个繁殖的女神，是一个假神。他们一直在那里敬拜，他们那里的宁匠就什么做他的做的他东西，做出来打造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就卖，所以他们卖了很多的钱，做了很多生意。但是自从那个保罗他们那起宣教以后呢，很多人都归信了主耶稣以后，他们就不再去什么拜雅典米的女神，所以这样造成了一个就是到当地的宁匠的生意就造什么受到了影响，所以他们就煽动那里的老百姓，就煽动那里的宁匠的一起来什么就是 riot， 等于是一个 riot， 就是造反一样的 riot， 然后就去把那个要抓那个保罗他们。但是呢，第三十节说保罗想要进去，那里已经发生了很多的事，在这竞技场发生了很多事情，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的门徒却怎么不让他去，因为还有亚细亚的几个首领和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那个竞技场去。然后呢，他们就因为事情发生了很大，所以那里的城里的书记呢就出来安抚了百姓，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把他们带，他们并没有什么，第三十七节说保罗他们并没有偷去庙中的东西，也没有污蔑我们的女神，也就是雅典米女神。若是迪米丢就是那个这个 instigator 跟他的同行，如果要控告人的是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可以到长列聚集断定。但是呢，第四十节说今日的搅乱本是无缘无故，就是说这个完全是什么 nonsense， 我们难免被查问，就是说因为那个罗马那个政府还是一旦有发生这件事情他们都会要来查的，论到这里几乎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的，这个其实说根本就没有必要这个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叫他们怎么样就叫回去，把这件事情就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把它解决掉了。接下来就是说到第二十章的时候，就是讲到保罗他们跑到那个又第三次的宣教时候，又再一次跑到那个马其顿那边去了。那这里第二次又提到了，就是说在这里从二十节的二十章的第五节到二十一章的第十八节，那个就是用那个说我们这个字来讲，就是换句话说，那个时候路加又再一次加入了宣教的队伍。然后呢，我们来看那个这里在特洛亚，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子从窗上跌下来，听到那个救活了这一件事情，就不再多讲。但第十及二十章的下面一段，就是说从十三节一直到三十八节那一段是蛮要紧的，就是说保罗跟以弗所众长老的告别，那里面呢，他提到了三点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九、二十跟二十一节。在这里，他告诉他们， 他保罗在那里怎么那么多日子了，他服侍主凡事谦卑，服侍主凡事谦卑，他这样做，他是他讲述他自己的事情。第二，他的二十节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为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在那段时间里面，他在那在以弗所的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尽心尽意的为主工作，服侍主，非常的谦卑，而且他样样都是什么告用主的话语教导他们。第二十一节说，又对犹太人和希尼的民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向人家传福音，要人归主。这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只有三分钟了。那我今天在那个单章里面有比较详细的事情，就是说讲关于到就是那个祖父以弗所长老的那一段话，是什么是教会，教会交给谁来管理，教会的资源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危机，以及等等等等，没有时间在这里讲，主要就是从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二十八节一直到三十二节那一段地方跟大家，大家回去以后可以看一下。但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说要跟第二十七节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在英文的版本里面是说 the whole will of God, the whole will of God, 在另外一个版本说是说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就是他整个在以弗所在外面在宣教的时候，他是尽心尽意尽力的把主的旨意传讲出去，在宣教的时候。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今天在那个讲义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大家看一下讲义。神的旨意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什么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神为世人完整救赎的整个计划和目的。从哪里开始？ creation, 神创造万物，接下来是 election, 神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拣选，赎罪 redemption, 我们接受主以后我们需要什么，要自己赎罪。那么什么赎罪呢？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为我们怎么样做了挽回祭。但是接下来一个是称义，称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凭着律法我们没有办法称义，但是必须是说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有 justification。 接下来是 adoption, 做神的儿女的那个名分，归主 conversion。 接下来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 holy living。 最后的两点就是 sanctification 跟 glorification、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神的旨意，我们需要就是说对大家来讲，这个是基本上是稍微提了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没有办法把全部的事情就是到跟大家讲，但是从二十一节起呢，就是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呢，就是讲到了就是说保罗被囚，保罗被抓起来以后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明明知道回到耶路撒冷会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他会被抓，但是他明明知道，但是他还是去了，他去了，但是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他就是要为神做什么，做见证，为神做见证。就算他是成为一个被抓起来是一个囚徒，是一个关了监牢里的人，他还是称他自己什么，一个带着锁链的使徒，一个带着锁链的一个传扬福音的使徒。所以呢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八章呢，基本上就是讲了他如何被堵，然后受审，然后呢他自己要求，因为他得不到那个什么公平的那个审判，因为这犹太人都是一直是一面之词，连这个当地的什么巡抚都要什么让他们几份，所以他得不到那个justice, 所以他就要求什么去罗马到那边去受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意思在里面，就是说他本来就什么想要到罗马去，他罗马去要做什么，为主做见证，而现在这个是正好一个时间的一个机会呢，他到 罗马去为主做见证，他并不是为自己辩解是次要的，到罗马去为主做见证是主要的。好，那最后呢，他到了罗马以后呢，到了罗马以后呢，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归建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还是因为他是什么，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还是比较有点优待，他并没有什么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是软禁放在外面，有一个罗马的士兵可以看着他，在那里他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有两年的时间。那据各方面的那个资料来说，就是说他第一次被送到罗马以后呢，他在罗马待了两年以后，他被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在外面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到西班牙，到以弗所那边去又有一段时间的那个宣教，最后呢又被抓起来，被尼禄王被抓起来，把他抓起来的时候，这个皇帝，这个罗马的皇帝把他抓起来以后，最后呢他是在他主前他主后差不多67年的时候呢，他为主殉道。超过了2分钟，时间实在来不及了。好，谢谢。